在什么东西都跟商业有关的世界里，学会广告的技巧和行销的方法，绝对会为你的职涯大大的加分。欢迎来到 哇咖哩贡，继续为你分享不知道不会怎么样，知道了很不一样的广告大小事。Hello，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哇咖哩贡，我是爸爸。
Hello， 大家好，我是辅大广告系的同学 Savannah。
我是 Joyce，
耶、yeah, ！欢迎光临。那今天非常特别了哈，那因为有非常不一样的人来跟我录制 Podcast， 哇咖哩贡，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辅大广告传播学系第27届的 B 展筹备团队。我们要一口气念完了，我再一次哦，辅大广告传播学系第27届的 B 展直播，本期的主题非常的有趣哦，那就是广告人不能不知道的人工智慧，但是那个工不是功能的工。也不是工人的工，是什么工？
供应的工，
供应的工，人共工哦。那等一下，我们在节目请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叫做人工智慧了哈。好了，进入深聊之前，那我来先跟现场同学们分享一下我的线上课程《零秒上手全流程思维广告行销实战课》。我跟你讲 ，Savannah、Joyce， 你们两个一定要给我买。我后台看有没有你们的名字，没有你们名字的给我滚出去、哦、开玩笑的啦。来，课程包含17个单元跟6个小时，浓缩20多年来业界的实战的精华，保证像你在你眼前讲给你听一样，带着大家进入广告业界专业的流程，而且深度挖掘策略，发掘创意和解析体验有哪三大技巧，现在单人购买可享几折？
79折。
啊，很好，有接到，非常好，给你个掌声。三人团购可以享几折？
74折，
非常好，赶快把握。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次主题，叫做人工智慧啦。好，请问一下两位同学 ，Savannah 还是 Savannah？
我自己是念 Savannah。
Savannah 啊、哦，那个 A 还要再往上一点点 ，Savannah 还有 Joyce 哈。那为什么你们这次的 B 展主题要叫做人？哎，我问一下，如果是那个供的话，是要因为它是念供应还是供应？
我们是念供应，
供应对不对？好，供应。那为什么把这次的 B 展主题变成叫人工智慧呢？
那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每年都会给毕业生举办 B 展、那基本上每一届都会想要有所创新，所以我们今年就结合了、
哦、每一届都要有所创新，所以意思是说每一届都会更新，所以你们的前一届没有你们新，
一定的
啊、哦，很好，
我们要有自信，
非常的有自信，很好，非常很好，来，请继续讲。
所以我们就有访问业界人士，就他们对于学生 B 展的看法，以及现在对于整个传播产业或整个社会环境的观察跟是否有关注的议题。所以我们就结合了关于人工智慧的这个趋势，将工人的工改为供应的工，作为我们的呈现素材。
其实我蛮喜欢你们这次主题的，因为那天我拿到那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思绪良久，我觉得那个工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记得前一届的主题叫做
如果我们不做广告，
在前一届叫做
无经验可
好，那因为我每一届都有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前两届的主题有点双面刃，就是无经验可，你知道就是那个无经验可，它到底是对业主来说无经验可，还是对学生来说无经验可。那另外前一届叫什么？
如果我们不做广告，
如果不做广告的话，那后面啦，如果跟着一个比较鸡巴的主管的话，他还说那关我屁事，就是还是会有很多人要做啊。所以但是我们当深入了解后发觉其实它的背后还有蛮深的含义了哈，但是先转了几个弯，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了哈。所以刚才是 Savannah 觉得是为何叫人工智慧嘛？那 Joyce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的话是觉得人工智慧就是一个现在的新趋势，因为像我们自己快要毕业的学生也会去担忧说会不会以后会被 AI 取代，所以这是一个业界跟学生都很有共感的一个话题。
OK，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那个 B 筹组他们定下来这个 B 展主题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就是
兴奋
动
，exciting， 對對
對，
很会设定，给你一个掌声，怎么那么会定啦？我跟你讲 ，Joyce， 我跟你讲，你刚刚的问题有跟很多年轻朋友都会问，你们会担忧会不会被人工智能给取代？哈，我跟你讲，不用担忧，你们一定会被取代。但是哦，他因为我在前两天前吧，我去那个体育场跑步，我时常去体育场随便乱跑了哈，不是专业跑者，但是跑的时候我都会听演讲，然后在里面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就是跨年演讲，一个叫罗振宇老师，他有提到跟人工智慧有关系的一个概念，分享给两位哦。他人工智慧讲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因为一般人我们在把人工智慧都认为是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认为是工具，但是工具它是什么东西？是蝼蚁吧？是螺丝起子，它的单一功能就是为了要把螺丝给旋开或是把它给旋紧，但是现在的 AI 人工智慧不是， 他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霸型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概念是，你不能把人工智慧当做一种工具，而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大活人。他是一个活人，所以他那时候就问底下所有观众一个问题哦，他说如果现在哦，但因为他是中国的演讲，他说如果把北清教的学生10个双博士学位的人交到你手上，请问你会不会使用它？他说其实现在 AI 就是这种状况，因为你拿到 AI 你问他什么都可以嘛。你从那个Baby Shark 是谁写的，一直到量子力学如何交缠，他们全部都回答了给你。所以他说其实我们在跟人工智慧交手的那个过程，难的不是难在我们如何使用它，难的是难在我们如何领导它，因为它比我们厉害。所以其实人工智慧里面要缺乏的东西不是使用，而是如何要跟他们一起合作出更好玩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因为看到了那场的演讲，然后回到你们这次的主题，我才觉得哦，你们人工智慧很会下，很会下，因为你们把那个人类这个行为这个物体给加进去。你知道 AI 给的感觉这种冷冰冰的，
冷冰，
对，就跟冷冰冰的一样，就跟我们现在冷气一样，越来越冷。但是我总觉得你们人工智慧因为是供应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是人不会不见，只是我们要他做的事情会更往高一层去。所以我喜欢你们的主题了。好，那我问你们第二个问题哦，人工的东西会在 B 展的时候用什么形式来显示给大家呢？
供一定就是供我们这群学生的创意以及想法跟我们的年轻的能力。
对，
那因为创意跟
Savannah 你的声音还蛮适合录 Podcast 的。
哦，真的吗？
嗯，很适合录 Podcast 的。
好，以后就是斜杠人生。
好，斜杠人生，来继续。
好，所以创意跟传播产业其实人跟创意才是最主要的核心。那就像 Wava 老师刚刚讲了，人工智慧你要学会如何使用它，甚至它是一个 level up 的工具。所以我们最后在 B 展的时候会透过各组创意基于天马行空的想法去呈现我们的人工
智慧。
没错，智慧是我们的创意结晶。所以我们人工智慧，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它除了是人类的功能性结合，它还有带有一点温度的层面在里面，所以我喜欢那个字。那 Joyce 呢？
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在展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学生，
展间呢，一定要展间，对不对？
没错没错。
等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在规划了。
虽然等一下你们才要讲时间，但是我想要先跟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先分享一下是几月几号在哪里。
4月12到4月14在松山文创园区的1号仓库。
4月12到4月14是礼拜
五六日，
对不对？五六日在松山的
一号仓库。
我跟你讲，各位朋友，你们一定要去，因为上次呢，我去的时候，整个场地哦，我就包含了白天的时候，我先去成品晃一晃。然后盘晚上的时候去国父纪念馆
吃个饭，
走一走吃个饭，然后对面的那个苏阿姨吃个披萨，然后再去看一个展。我跟你讲，整天哦，有够丰富的哈，把我身心灵都给满足了哈。来，刚刚 Joyce 还没提完。
好的，就是呢，我们会在展间内就是会竭尽所能去呈现我们的学生创意。那这个学生创意就会有点扣合到我们人工智慧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会尽量就是以我们的，因为我们真的发想了很久，然后脑力激荡跟所有的组员，对，然后就是竭尽所能去做出这个成品。那我们其实也会担心说，就是可能有业界人士来看的时候，我们的作品其实没有很成熟，然后也没有到非常的完
美。会担心打他，你就准备很多布袋啊，有人眼神发出不屑，你就把它抗起来啊，没关系啦。你们学生很多，打了也不知道谁打的，继续。
没有，我们自己就想出了一个话术。
哎呦，还有话术，很好。
就是可能从中就是可能会觉得不成熟，有点稚嫩，但是也会发现到说，其实人工所给予的东西，其实就是像这样。就是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却是我们最用心最有温度的。
哎呦，好有 feel 哦，
一个话术啦。
那种感觉很像是一个在很久以前，我那个时代有一个字眼我很喜欢，它叫做半熟英雄。半熟英雄就是它的形象是一只下半身是一个蛋壳，上面是一只小鸡，它还没有脱离的蛋壳的那种稚嫩的样子，但是它上面已经出现鸡的形体了，叫
所以那个 icon 是有名字的，叫半熟英雄。
半熟英雄后来也出现了一大堆电动游戏啦，就是把那个东西给含在里面。我觉得各位学生对我而言，其实你们都是半熟英雄，因为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一般其他科系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感受到的，因为你们比他们提早了体验了什么叫做业界的残酷，你们比他们提早体验了东西会被推荐的痛苦，你们也比他们提早体验了要自己付钱去办展览这件事情，有没有 ？Oh my god！ 给你们一个掌声啊！你们花了非常多的钱在上面去啊，所以其实你们很早就已经体验到了很多 社会人士才要体会到的东西。所以其实你们就是在我心中，你们就是一个半熟英雄，即将要迈向完全职业级的英雄了。在这个路上
太棒了、啊、谢谢娃娃老师
也、yeah, 感谢感谢。我很喜欢你们那个不要讲话术啦，应该是讲说是你们的 model 当做你们的座右铭放在心中，有没有？有一天你们也会成为可以领导新人的有经验者，但是只是你们现在刚好是菜鸟，你们少的不是能力，只是经验比较缺乏而已，好不好？来，我们第三个地方就是你们觉得人工智慧啊，就是你们这次的主题可以为职场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跟改变。欸，我也很乐观其成的，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影响我们一些，你知道我们这些老屁股老狗玩不出新把戏，麻烦请告诉我一些新把戏，你们想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说很透露出我们展间到底要做些什么，
这么神秘。
对，就是要、哎、
所以请空中的听众一起来听、
啊、
一起来看。
所以意思是说在现场的时候会有很多东西是意想不到的，会有很多
是跟过往不一样的，
过往不一样的，然后现场我们会看到、嗯，而且是不是每一个展间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纪念品可以拿？
有，
是不是免费可以拿？
打卡免费，
打卡就可以免费可以拿，
没错。
然后还会有同学跟我介绍吗？
一定有，
oh、
会有导览。
God， 所以我不会像是我自己去北美馆，我看到一幅画，我也看不懂那在干嘛。我想真的，你知道，我去北美馆的时候，就是我想要感觉一下，我是一个文青少年、文青中年。但是我在画前面，我看不懂他在干嘛。上次我记得他是看蔡国强的烟火秀的照片，画鬼波啊，问我老婆说哪边是烟火，我没有看出来，你知道吗？所以这可能是我个人的文学造纸有差别啦哈。所以我们到现场去，还会有同学跟我们做专业的导览。还会有东西可以拿，还会有惊喜。Oh my god！ 各位朋友一定要去了哈！
不管是哪一届、嗯，基本上只要走进去我们的 B 站、哎，然后走出去，一定会有很多东西满满在手上、
嗯，一定
会有很多
满
满东西在手，一定会有很多收获哦，所以不会是怨气或怒气之类的。一定是收获在手上，
心灵上也会有，
心灵上成为富足，这就是看展的最主要的
是
最主要的目的啊！不然我们去看展干什么？我期待去你们那边，好不好？希望你们可以铺红毯欢迎我过去，因为我喜欢贪小便宜，我喜欢拿你们展间的那个贴纸。
好，没有问题。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外面有个同事是你们之前的学姐，
有一个26届的学姐，
对，某个学姐她现在正在我们公司，是当时我去你们的某一个组别里面，我就对那一组我的评分表那一组就是最高分的
电子锅，
是电子锅，我就是最高分的，我从到尾就是最高分，然后她还投我说我超开心，我刚才讲说这一位我们一定要用。
哇，这就是一个股票
缘分，这是缘分。所以呢各位，因为在我的听众的那个年龄层其实蛮广的，有蛮多是企业端的哈。那我也鼓励企业端，你们要去看毕业展的东西的时候，不是用一个看职业等级的作品去看，你们要去看的一种东西叫 Diamond in the Rough， 它就是一个未琢磨的璞玉，未琢磨过的宝石。你们要过去干嘛？抢人才啊，宝贝们。所以各位业主们，你们过去除了看到一些很原生很野生的一些创意之外，我很喜欢把学生的创意叫做野生创意，就是他没有经过太多的社会的历练，没有经过太多社会的包袱的那种，看起来就是很有活力的东西、哦、而且业主们他们的你们的现场，我记得你们现场会有名片对不对？
对，
你喜欢谁啊？你就是把他的名片对一下名字，交换一下联络方式啊，以彼此友善礼貌不要想歪的精神哈，就是跟他可以预定，也许以后你们就可以变成职场上面的伙伴。所以各位业界的朋友们，你看看毕业展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对不对？刚才是 Joyce 先讲，那 Savannah 你说呢，那个人工智慧带给职场什么样的影响？
那人工智慧相比可能真正的 AI 工具，它一定更为灵活，更具人性化，所以理应当可以让整个职场团队或者分工合作的时候可以更为友善。那比方说在做广告，以广告创意来讲，它一定可以更为贴近消费者的想法，然后真的去 dive in 知道说我不同的 TA 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行销方式。
哎，真的，现在用 AI 去产出那个东西，真的是两秒的事情，你知道很硬，是因为我们要领导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刚好你们今天来，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我去某一个咖啡厅去跟杰哥去聊天。那因为其实我就在问他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要做一些新的计划。那新的计划，因为他是 AI 的，我自己觉得他是 AI 的很前面的人，他在很前面就开始使用 AI， 所以我就是想要问他一下 AI， 我想要做的目的要用这个 AI 去怎么使用。然后我刚回来之后，我就教我的同事怎么使用。不要说学生，在业界职业的人士，我们都是需要用 AI 来产出的。而且魔法，我跟你讲， 我已经不把它当作是一种那个，你知道，就是一种工具，它真的就是魔法，而且是一直被教育，一直被教育到它就是一个魔法，非常好用的。所以我喜欢你们人工智慧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啦，因为其实人工智慧 AI 这个东西到最后它还是必须要被人为所操纵。刚才在讲那个跨年演讲，跨年演讲它里面其实最后一个结论是说，人类不会被 AI 所取代，而是人类他必须要能够控制而且领导这么多的人类，他们才有办法协作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好，所以我也期许你们各位大学生从现在开始努力加油，我很期许你们可以为你们以后的东西影响。因为我们昨天有聊到一个话题哦，因为 AI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新东西，但是对你们来说是原生的东西。因为你仔细看现在的 AI 哦，你现在不管两位记性如何，请记得老人言我今天这句话，你们现在看到的 GPT 不管是 4.3.5 这个界面，它其实非常的阳春，它很像是以前我在画网页的时候会出现最阳春的一种那种界面，但是你们在可能在五年后你会看到它是非常华丽的界面，它一定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你们会用到的工具一定会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请把握好这个东西，刚好跟你们的 B 站有关系。而且各位业主们啊，他们因为就已经是使用的 AI 的原生代了，所以这批人你们不用到底要去哪里找人才，我跟你讲，麻烦请去毕业展找一下人才好不好？
感谢娃娃，
真的要啦。好了，那本次的主题是在讨论有温度、有 emotion、a rational、有情感的人工智慧哦。那你们觉得在广告上使用什么呈现最能够触动人心呢？
我自己的话，我有时候在想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想一些广告脚本、一些广告的 idea 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当成消费者，然后去看广告。
对，
然后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看到那些广告，就是有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细微的发现，
对，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哇，他懂我的那种感觉。那其实这些发现，其实我会觉得跟人工智慧对我来说，有一些事情你去问 AI 他们其实并不会知道这些细微的发现，而是靠人去发掘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展间里面会去呈现的，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人眼，然后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做出来的东西。
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就更贴近于人性，对不对？
对，没错。
因为 AI 有一个小问题啊，就人工智慧有个小问题，就是它的东西毕竟是不是有，它是有个大数据去产生的嘛，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在乱讲话，然后就是会讲出一些那种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用它，那我觉得跟学生的相处，跟 AI 相处会有一点不太一样，而且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你们是活生生的人类，我是跟个大活人讲话，但是 AI 它却是一个非常进化的一个科技的角色在存在，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们在大量的用这样子一个主题跟这样子的工具的话，反而可以更显出人类的珍贵。所以其实现在以后的稀缺会是人类，但是稀缺的是珍贵而且愿意学习的人类。我也希望各位以后变成这样的角色。干，今天我怎么完全变牧师的角色了？我不行，我不要变牧师角色，我一定要按一下笑笑的笑声出来，我不要变牧师的角色了。那 Savannah 怎么想？
我是觉得说在有温度有情感在广告产业里头，它必须就蛮像 Joyce 以及娃娃老师讲，它一定要是贴近人性，并且去实地接触了解我到底接触了这群消费者，他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他才可以去打造出真正能触动消费者心弦的作品。
对，所以其实你们在里面也会花了很多精神，想要找到真实人类的情感，对不对？
对。
哎，你们觉得人的情感很复杂？
是的，
超级复杂，
很复杂，对不对？
我们前期市场调查超久，
为什么？
好，可以小小分享一下，我们这一组的消费者是定调在大学生，
对，
就连大学生这个，
不就是你们这个 TA 吗？
没错，对啊，
对啊。
可是就连调查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都不太清楚，说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真的吗？你们的不太清楚是不愿意把自己释放给别人看，还是真的不知道自己他妈在想什么？
真的有时候要推荐那个东西给自己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真的搞不清楚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花了很久的时间去 figure out。 对，
所以我觉得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跟消费者的关系有关系，就是千人千面。很多人在以前讲说啊，消费者不就是25到35岁那群人？但不是啊，你看你们学生现在区间是多少？
18到25。
18到25岁，光18到25岁，现在台湾有多少大学生，应该就有多少的消费者，他们是不同的思考点的。纵使两位 Savannah 跟 Joyce 两个坐在我对面，你们是同个系所的，同个年纪的， 同个班级的，同个币制的，但是你们两个想法却是南辕北辙的，一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真正的消费者对于广告行销来说，他必须要是一个能够区分的非常干净的、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利用 AI 甚至用到人工智慧，让我们找到我们的商品是正确的那样的角度了。好，你们自己在学习的路上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今天难得来到贵宝地，那你们今天到底来几个人啊？我刚开录音室我吓一跳，他说靠北，我们公司什么时候多人多人在我录音室里面
来了五个，
来了五个，
没错。
你们是集体翘课是不是？
没有，我们还下礼拜才开学，
没错，辅大晚一周，
辅大晚一周，这么甩，竟然比别人多一周。
但是毕业典礼也非常晚，
毕业典礼很晚，比较晚。那这样有比较好吗？
像没有，
好像没有比较好，
好像没有，
没有。
为什么你们毕业典礼比较晚？
不知道学校在做什么。
等一下，可是毕业典礼比较晚，对学校来说吃亏啊。他们早点下班不是更好？
所以不知道啊，
不知道校方在搞什么，
好神秘哦。我们可不可以知道这个答案呢、啊？因为通常毕业典礼应该要都要在集中在某个阶段啊，
六月初就结束了。
会不会是校长本身有其他的事物在身上，他可能要出国玩，他等他回来之类的？要不然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为什么比较晚？这一点逻辑我想不通哎、欸。
会不会有听众是辅大？
没关系，一定有，一定有。我跟你讲，来，我们先来空中解答一下。各位知道答案的话，请在我的 podcast 底下留言给我哈。
谢谢、就是，请让大四生早点放假。
一个学校，为何？但是我先不论好坏，因为我觉得好坏不是我们要讨论。那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一个学校它的毕业典礼要刻意变比较晚？比别人晚，那你们的学分、不对啊，你们学分修的应该跟其他大学生一样啊。
嗯，对啊，
差不多。
哦，好啦好啦，就是可能是人工智慧当初在盘的时候没有盘到这一点，好，他把时间往后盘一下。好，那你们今天既然来了一坨拉古的人，那你们想要问什么问题来？今天难得有见面的话，
非常重要
啊，问很重要问题，
想请教一下娃娃老师。
来来来来来，
如果在团队中有一位同事，他能力很好。
能力很好，
然后并且客户也很喜欢他，
很好啊，这样说不好。不
是，但是他在团队里头常被同事反映说他人品很糟糕啊，或者是完全没有团队精神，私底下相处很有问题。
你刚刚讲话的时候眉毛是深锁的，那感觉仿佛前面真的有一个人这么存在，而且你刚握拳了。OK，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子，你应该要怎么办？是不是？
没错。
那你要我回答的话，是22老板还是22同事来回答？还是22主管？老板的话就把他fire掉啊，没什么好讲的、啊。
同事，
22同事跟主管啦、啊，好，好啦好啦。哎，其实我先分享一个概念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个相处，他其实不是比较坏，或是他比较笨，只是因为他跟你的调性就是完全不符，因为一样名扬百样人嘛。那如果这个世界他只有黑白的话，那其实想起来他也是蛮无聊的。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有多彩多姿的人，他才会显得很有趣。就像是我们的公司里面，其实各种个性人都有。之前我曾经遇过人家问我，他说他因为他比较内向，那他想要做广告，那他怎么办？那我就跟他分享说，其实内向跟外向跟广告，它其实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比方说，我有很多的文案很内向啊，我有很多的业务它很内向啊，它其实不跟它的质感，它不跟它的个人的特质有关系，而是你今天要去找的那个工作，你就运用你的特质去做它。我先回答这个部分呢，再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哦。如果你今天那个遇到的那个同事，他是本身是有点鸡巴或同学的话，就是有点难相处的话，如果是我的话啦，就是因为同学之间这个东西是无解的。因为你们之间并没有上下的身份所在，所以他没有必要听你的话、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高他一点点位阶的人。比方说老师可能太高会变说教，他可能会更讨厌你们、那所以可能就是学长或学姐或是其他人，让他高他一点点的人就好了。你知道吗？就是教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一个超级不会教书的人，但是他非常聪明，所以我们不能直接请教大神，你要直接请教他隔壁的，可能就是高他个一两年的人就好。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我会做第一件事情是进行思下谈话，不要在公众的地方跟他聊。因为我时常跟大家讲一件事、你要跟任何人讲话，包含你的老板、你的主管、你的同事的时候，你都要带一样东西去。你们猜猜看带什么？带梯子。你记得要带梯子，
给他梯子下吗？
对，要给他楼梯下。你不是拿梯子打他，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打他了哈。但是重点是你要带梯子，让他可以下去哈。所以尽量是让他在私底下跟你去做对谈。那如果私底下他还这么鸡巴的话，表示这个人他就这样子了，就算了。你们的毕业以后，你们老死不相往来就不要理他了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假设你今天的位阶比他高一点点的话，那你可以帮他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这边可以选择两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是，我要不要跟他讲他现在被很多人所诟病的事情是什么？那如果已经遇到这么详细的状况的话，那我就建议就讲出来了吧。但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天才， 他今天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一定不会听的。他今天是 Andy Warhol， 他才不管你嘞。那这样说没有办法，那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所以呢，你要设定一个明确的希望他可以改进的期望，就是至少啦，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不会太凶的方式对他，因为毕竟他能力好，客户也喜欢他，也没有必要得罪他。我跟他讲说，至少你在你同事旁边的时候，你稍微演一下，就是演出你们是一个好同事、好伙伴。你下班上班当同事，下班不认识随便你，但是在上班期间，毕竟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因为又不是把台积电，你被派到熊本厂去，永远都看不到，那你一定都看到，没有办法。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会鼓励团队沟通，因为如果刚才发生那样子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一起不喜欢他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不是那个人的问题哦，可能是变成大家在某种程度上在霸凌他了。那个角度是不一样，因为他很鸡巴，我们当然讨厌他，但是因为你们不沟通，那不沟通的话，你们就集体不理他，所以其实。另外一个角度讲，他没有欺负你们，他在做自己，反而是你们讨厌他。所以请记得，一定要团队沟通的时候，是包含那些讨厌他的人都要一起沟通，能够把这个结解开的话，一定是你们全部人一起去解，才有办法去解，而且最好是你们全部去演一场戏，其实就 OK 了，去吃个饭，去看个电影，出去干什么一下，其实它是可以被解决掉的。那最后一个的话，设定最低界限和后果。设定最低的界限就是比方说，你至少一个礼拜跟你的同事去吃个三次饭，你同学至少啊，作业或者是你们下课的时候可以出去买个东西，随便你啊，反正设定一个最低的底线，就是至少在这个底线之内，你帮我完成这件事情。那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跟老板、跟同学都是一样的，跟老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责任不是让你变成好朋友，我们的责任是让你们的交情不要再变更坏。你们都是大人了。你们是半熟英雄了，你们要管教你们是你们爸妈跟你们老师的事情，不管你们的老板的事情，这是出社会之后你们就会遇到的事情，所以你们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个被讨厌的人，他也要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那如果他今天在一个最后底线跟后果他没有办法掌握起来的话，没办法，那他的人生可能会过得比较辛苦一点点。我希望他们可以这样子了。所以你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也是应该你们有遇到同样的状况，但是这个绝对不会是孤立，以后你们到了一个社会上的时候，你们一定绝对时常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也记得我刚刚讲的三点，第一个是进行私下谈话，设定明确的改进期望，然后鼓励团队沟通，还有设定最低的界限，还有后果，好不好？好啦，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福大同学们聊很多关于人工智慧不同的观点。那也先预祝各位 B 展举办顺利，龙年行大运哦。那空中的朋友啊，那记得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哦，在哪里？
4月12号到4月14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的1号仓库。
如果坐捷运的话，是什么线？几号出口？
板南线国父纪念馆站。
板南线的国父纪念馆站的几号出口？5号出口。
谢谢。5号出口
出来之后呢，他现在因为大巨蛋还没有，当时大巨蛋应该还没有办法进去，因为百货还没进驻，所以你就
要
沿着一条路，你五号出口出来之后，右转直走。300公尺右转就可以直接进到松山的里面去了哈，所以请各位记得哦，在4月12号到4月14号的松山5、6日1号仓库，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哦。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哇咖喱购。那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想法或经验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们，以及别忘了帮我们点评5颗星星。哎，如果你想要更多广告上的交流的话，可以加入我们广告很美的 LINE 社群。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空中再会，拜拜！记得要去看毕业展哦。那我会去礼拜六那场，我应该会去，我会去跟你们打打气。我想要偷那个贴纸回去给我女儿，我去偷贴纸给我，因为女儿很喜欢那个贴纸。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拜托要去的话，礼拜六我看杰哥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哈，找到的话，请你去鄙视他，请你在我身上点个赞，好不好？来，希望大家我们当天见，拜拜，
拜拜。